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第21次的电信漫谈。昨天我在课堂之后护了5节的摘录，是有关于 SaaS Material 赛斯资料，或者是翻译成临界信息这本书最后的5个附录。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把这个5个摘录听过一遍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他听了好几遍。我想这些内容并不是十分容易懂，但是毕竟这是真自己选下来的。假如要谈赛斯资料的话，那么对电信实相的了解，对意义单位的了解，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课程。这5节课其实只是摘录，真正的课文要比附录的内容要多很多。不过作为一个基本概念的话，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让我们去消化了。赛斯在这份资料里面说，一一单位、电磁能量单位或情绪能量单位是基本经验被内我指导的时候所起的形式，这些然后形成我们的实物或者是物质。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就是物质的生活，而物质的生活呢，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基本经验进入这个3度空间时所采取的形式。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是我们内在自己的梦，所以我们这些物质事实上是以梦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的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真的就是被内我转换成物质。我们目前的生活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影子而已，所以因此我们的物质实相是极有意识的内我之分支或者是副产品。不知道各位朋友看到这个506节的这一句话有什么感想？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所觉得非常真实的生活，是极有意识的内我的一个副产品。我们从前面曾经提到的早期课的88节，从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一层，前面的课程讲过了，就是我们是从我们的内我的一个兴趣点，由这个兴趣点挟去培育物质的经验，所以在这个兴趣点的正下方，我们的内我已经买好了它的养分、它的滋长的方式，所有的回料都是在我们的兴趣点的下方。所以如果按照个人的天赋，按照你的兴趣点去发展的话，如果根据你的自发性，那么我们能够成就的会是最大的，而冲突会是最小的。以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从503到509节。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们上第九次会上到503节到509节的全部的内容，但是可能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早期课的第九次，所以我想先按照临界的信息，也就是赛斯资料这本书的附录，虽然这个附录的内容不是很完整，只是一个小部分，不过既然是真自己选的，我相信真选择这些内容必然有他选择的道理。我还是蛮相信真是一个最懂赛斯资料的人。各位去想想看，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们是从文字上去了解赛斯在说什么，而真不是，真假如赛斯在讲什么的话，真就可以立刻的能够看到赛斯讲的那个情境。记得我们曾经谈到数学的那一节课，那个数学的博士在询问赛斯的问题，当然真是不可能有数学博士的水准，可是当赛斯在回答这个数学博士的问题的时候，真说他事实上是在景象上看到这些东西。假如他提到一个数字，他就如同赛斯所回答的问题那样，他是实际上在实境上的。所以我们只是透过文字去了解赛斯资料，而对真来讲的话，他是由赛斯带着以3度空间之外的多次元的角度在看赛斯所秀给他看得见的荧幕，完全不同的视角。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要谈了解赛斯资料的话，应该还是真 这个灵媒默数了。而如果你从曾所赋的这个503节到509节，各位去观察一下赛斯所说的逻辑，他的论述方式根本不是一个人类所能够讲出来的广度跟深度。顺便说一下，509节是早期课第九册的最后一节，因为到510节就到灵魂永生的序言了。而在最后结束早期课的这段教学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情绪能量单位对整个赛斯制药的重心几乎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在探讨的这个叫做伪装实相或者是物质生活，比起我们的内在，我们只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影子而已。那么情绪能量到底怎么操作？其实从503节到509节赛斯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甚至从婴儿开始赛斯就有非常深入的描述。各位去看看，他从500多节开始所讲述的内容，跟后面未知的实相以及跟后面的梦境化价值完成，在时间上真的是差了很多很多年，而在章节上也差了好几百节。可是赛斯所描述的方式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来就没有颠三倒四或乱七八糟，前后矛盾。在这里再重新讲一下，我们今天所要上的503节开始是灵界的信息的附录，而早期课的第九册是有完整的资料的。我们会上早期课第九册，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也会上到。灵界信息是翻译者把它翻的，但是它真正的英文名字就是叫赛斯资料。有人把它翻译成赛斯新华，但是赛斯从来没有说我的资料是新华，他只说我的资料是赛斯资料。而这本书就是真在介绍赛斯资料的轮廓，所以从503节到509节的重要性就可见一斑了。我们今天就先从503节开始。503节一开始是蛮有趣的，而且分量也蛮轻的，我相信大家听起来也会比较有兴趣。我们谈到物质生活，当然是从婴儿开始。为什么电信实相对物质实相的影响是从婴儿开始？为什么赛斯在谈情绪能量单位必须要从婴儿开始谈起？因为它涉及到婴儿的觉知的方式，而涉及到婴儿的觉知方式，当然也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觉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所以这是一堂非常棒的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叫舒华金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舒华金斯这样的一个角色。舒华金斯跟真跟罗以及跟赛斯都有非常深厚的转世的关系。在早年他曾经是某个地主的女儿叫雪林，而罗是老邪舅叫倪斌。所以如果各位去看曾所写的书的话，会看到有一章叫做倪斌跟雪林。只是罗在讨论一些圣经上的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把他们过去世的那些人格全部吸引过来，然后大吵一架，是非常有趣的故事。而舒华金斯本人跟赛斯的关系也非常的深厚。有一次在 ESP 的课程，赛斯跑去找舒华金斯，结果舒华金斯吓坏了，把门赶快关起来。结果赛斯在下一堂课就酸他酸的要死，说一个老朋友来看你，你竟然让他吃大大的闭门羹。所以在那个阶段，可能真正看过赛斯的还是这个叫做舒华金斯的这个人。而舒华金斯有写过与赛斯对话上下两册，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买来看，相当不错的补充资料。这个所有的舒华金斯刚刚结婚而且怀孕了，后来他跟他的先生离婚了。那现在不谈后面的事情，我们就先谈舒华金斯在问赛斯的问题。舒华金斯的本名叫舒穆林，不过结婚之后他当然是冠夫姓，在美国的习惯是一定会冠夫姓的，所以才叫舒华金斯。舒华金斯当然是真跟罗两个人的好朋友。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 苏华金是来拜访真跟罗，然后留下了三个问题，他希望有机会的话请赛斯来回答他的问题。他有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说，当我把我的意识投射到体外的时候，我的灵体是否因为我目前肉体上正在怀孕而怀孕呢？意思是说，苏华金师现在怀孕，那么他晚上如果灵体出游的时候，那么他到底是怀孕还是没有怀孕？我们在肉体上当然是怀孕，可是当我们变为灵体的时候，到底我们在投射的时候，这个投射的灵体是怀孕还是没有怀孕？当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根本没有灵体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电性实相，一个电性的特质，怎么有体呢？既然它不是有粒子，当然灵体就不一定是以体的方式来呈现。就单单以这个观念来讲的话，那么当然它如果是在投射的时候，它使用的是星光体或者是灵体，那么当然不是以粒子的方式在建构它的身体，所以应该它在投射的时候并没有用怀孕的身体投射，他只是用他本来的身体在投射而已。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说，灵体是否携带着胎儿的灵体，这个跟前面的问题其实蛮相近的。第三个问题是说，或是胎儿的灵体会留在体内跟肉体的胎儿在一起呢？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现在我问赛斯，你能稍稍谈谈苏华金师的第一个问题吗？有关于胎儿的灵体的部分。真不久前曾经看过书的问题，但他不知道今晚罗会问这个问题。赛斯的回答是说，胎儿的确有他自己的灵体，那么如果胎儿有他自己的灵体，那么妈妈在投射的时候，胎儿当然不一定要跟妈妈在一起。意思是说，并不是你肉体怀孕你有灵体，然后呢胎儿当你投射的时候，他的灵体会跟着你的灵体一起走，因为他有他的灵体，而你有你的灵体，所以当你投射的时候，胎儿自己是可以决定要不要跟你，跟你或不跟你。所以现在这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你有你的灵体，而胎儿有他自己的灵体，现在这个灵体是属于这个人的，是属于这个胎儿的，在此生将成为的人格，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播种了这个胎儿的种子，这个灵体就是属于胎儿的，而不是前一世转世的灵体。我们常常会想说啊，某某人的母亲父亲死了之后重新再投胎，然后他就是他的母亲或父亲，但其实并不是同一个身体，他也有他自己的灵体，他跟前一个转世的灵体是不一样的灵体。赛斯在这里说，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我将试着加以简化。胎儿与很大的能量是相连的，因为在物质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的时候，从来没有那么多的能量被这样有目的的利用，这样仔细的被引导。所以为什么叫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每个胎儿在母胎的时候都是带着全部宇宙的能量，有非常大的能量跟这个胎儿是相连的，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时刻跟当我们是胎儿的时候有那么大的能量被有目的的。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取得最大能量的时候是我们当胎儿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以及内在的内在自己都在供应这个胎儿很大的能量，所以这个胎儿会跟很大的能量相连，也会被仔细的引导。甚至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负荷着这么真正的宇宙性比例的能量，所以容许形成了物质的最初的突破，而那人格忙碌的转换真正是无限的资料。也就是这个人格一旦被设立之后，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赶快来转换我现在要体验的是什么。这个去看看88节的内容就非常清楚了，一旦我们产生了一个宇宙的性气点，而这个性气点在这个宇宙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 那个时候的人格会忙碌的去看看这个兴趣点用什么方式来完成，所以他会转换真的是无限的资料，从这里所说的跟很大的能量相连，在我们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个时候那么多的能量是这样被有目的的利用以及被仔细的引导。当然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跟你的内在相连结的话，你不以自我为唯一的取向的话，应该也可以跟胎儿一样去跟很大的能量相连结。这就是悟道者在成人的时候能够跟胎儿一样跟内在的能量相连。这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资料，他说呢，在怀孕的第三个月，这样的工作就完成大半了。所以一个女人怀孕，肚子里面的胎儿事实上是忙得不得了，不是妈妈要怎么样照顾你的胎儿，而是胎儿利用他的兴趣点，利用他想将来完成的价值完成，去拼命的转换无限的资料，去取得要完成自己的价值完成所需要的一切的精神性的资料以及肉体上的资料。这样的描述方式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醒悟？也就是假如你觉得用你的个人，用现在你的自我可以去操纵什么东西，其实你在怀孕的前三个月这样的工作已经完成大半了，应该是在前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次要体验什么的生活是你自己已经安排好了。就如同88节所说的，我们因为某个兴趣点，所以我们投胎到这个世界上而取得一定时间的片刻点，这个片刻点的意思就是你有多少的寿命，你会经验什么事情，你会体验什么事情，你会跟什么人交往，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是在怀孕的前三个月这样的工作已经完成大半了，因为时空基本上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对胎儿来讲的话，他可以安排他这一生要怎么样过生活是在他怀孕的三个月。我们看到这个三个月的婴儿可能连人形都还没有具足，可是他已经安排了所有他的物质的条件。那么有没有生命蓝图呢？有没有命定这种事情呢？我们说这些命定也好，这些心理蓝图也好，生命蓝图也好，其实是我们在胎儿前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忙到不行，把我们所要经验的事情已经完成大半了。谁做的呢？是你自己做的，只是你做了以后你忘了而已。你在胎儿的时候，在你妈妈怀胎你三个月的时候，甚至你连处刑都还没有的时候，你已经把你这一世要过的生活完成一大半了。那么你现在在过这个生活的时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虽然你安排了你所有的这一生所要过的生活，可是真正来到这一生的时候你却忘光了，你在摸索着你的演出的剧本，却常常跟自己所写的剧本是相反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就会来指导我们，所以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指使吗？其实不是嘛，是我们在胎儿的时候这个灵体这个人格已经在前三个月替自己写好了所有的剧本。事实上如果你看灵魂的旅程那一本书，这些科学家这些医生他们在催眠中提出来的论述方式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早在投胎之前你已经把所有你要在这一生经过的事情已经完全写好了，完全的编辑完成，不是一次编辑完成，是经过许多许多的修改之后，一旦编辑完成之后还会带你到一个大的剧场，那你看看你这一生如果过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在过的。当你看完了你的整个人生剧之后，你才决定要不要去投胎。当你决定要投胎的时候，你会选择你的父母，然后在前三个月我们在母胎的时候再按照我们的剧本来好好的着手去收集我们所要的一切的资讯。那么各位要问说，那我要怎么样去收集这些资讯？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前三个月我们是种我们的情绪能量，这里翻译成情感能量，但是它英文是 emotional energy， 是把我们的情绪能量种在我们的 潜意识里头，而这个情绪能量因为有吸引的作用，有排斥的作用，有融合的作用，因为有极性，所以会产生这些对应的效果。就好像你在网络上去买一部电影，你买好了之后，电影公司送过来的就是一部完整的电影，而这部完整的电影它因为有一个磁性，磁性的关系就是告诉我们，由于它的极性的关系，它能诉说一个故事。我们的电脑就是一个极性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比方说一个早年的八位元，就是八个灯亮或不亮的方式去组成一个字，我们现在的64位元也是64个灯泡去组成一个极性。所以对电池来讲的话，它除了有记忆之外，它是能表示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因为具有吸引的作用，所以它会产生对应的关系。这里赛斯提到，当我们在妈妈怀孕三个月的时候，这些工作我们自己已经全部都选好了，不是后来你再选的啦，是早在你怀胎三个月的时候，你都已经把你未来要做什么事，你有什么天赋，会碰上什么样的人，会经验什么事情，会活多久，这些全部的工作已经完成大半了。而在我们完成前三个月的这些工作之前，那带我们来投胎的前世的人格是参与我们的作业的。一旦新的资料形成了胎儿跟肉体的架构的时候，也就是一个胎儿已经完成了他的肉体架构，他的前生的自己就开始放手不管了。所以甚至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妈妈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前生的自己带这个胎儿的灵来到母亲的子宫当中，也帮忙这个胎儿去设定他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所以并不是我们前生的人格再重新来投胎，而是我们前生的人格带着这个胎儿去投胎。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是会投胎转世的，事实上我们是绝对不会投胎转世的。当我们经过了一生之后，我们是在后台，我们只是带着一个灵重新再去投胎而已，而这个灵跟我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也就是你是找一个代打来帮你完成你人生还没有的愿望。当然以电信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胎儿将来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前面的这个前世人格是可以攫取到他所有的知识跟经验的，因为他是同一个本体，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攫取我们的经验是一样的。曾经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我们新时代提到我们人是有轮回转世，而为什么基督教说人是没有轮回转世的？假如以现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其实两边都是对的。对基督教来讲的话，他认为人没有轮回转世，那如果你看这里的资料的话，你会觉得怎样？你的确没有轮回转世哦，你只是带了一个灵进去一个妈妈的身体里面，然后经过三个月你帮他安排好之后，你就必须要离开，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经过他的人生，你根本就不是那个灵。所以如果我们一直主张说我们死后会重新再投胎，你从来就不会投胎，你只是带了另外一个灵去组装另外一个包装，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而这样的灵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只是帮他安排了前三个月的资料。当然我们坐在后台的时候，是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一样，可以去享受这个人的生活，能够去攫取他所经验的知识跟经验，变成我们的知识跟经验的一部分，这就是知识的联合，知识的集结，但并不是你重新去投胎。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一旦新的资料形成胎儿和肉体的结构的时候，前生的自己即开始要放手不管。这里所说的放手不管，是他不能管，而不是他放手不管。因为我现在是用摘要的方式在简单介绍，所以我也没有去对照英文的版本，但显然根据现在的描述方式，前生的自己开始放手不管，他短暂的进入生意的过程，但他并不变成那个新人。这里生意的过程，这个生意的是欢利者加上去的。我个人觉得所谓的短暂的过程，是指前三个月帮这位 新的灵体安排事情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而已。如果各位去看超灵七号的话，看利迪亚是怎么带他的小灵体去投胎，这个灵体并不是前世人格去形成的。如果按照超灵七号的说法的话，是连前世的人格都看到他才知道，哦，这个就是我下一世要投胎的，我要他替我完成某些愿望的新的人格。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看看超灵七号，会对赛斯的这些观念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夫妻感情很好，先生或太太看到自己的伴侣走了之后，然后哭喊着说，下辈子我要再跟你重新做夫妻。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什么三世姻缘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说穿了，我们都是重新再塑造一个新的人格，而不是原来那个前世的人格重新再回到这物质世界来。曾经罗也问过赛斯这样的问题，罗问赛斯说，那如果我还要想要回到物质世界的话要怎么办？赛斯说，那很简单，你用你自己去形成一个物质实相，而这个物质实相不是官方的，是纯粹属于你自己的物质实相，然后你再跳进去你自己所形成的物质实相，而不是重新再回原来的那个物质实相。对前世的人格来讲的话，最多只是在前三个月的时候帮助这个胎儿去完成他的任务，而胎儿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他会把所有他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完成。那假如我们的胎儿这么样的忙碌的话，他当然不会随着母亲要投射到哪里就投射到哪里，他有他太多的事情必须要去处理了。甚至在这里说，那个前世人格并不会变成那个新人，他帮忙造成新人，然后他必须要退出新的自己，这样的灵体必须要是完全自由自在的，不被本可放在他身上的要求所牵绊。因为新的自己是一个新的情绪能量单位，既然是一个新的情绪能量单位，他当然必须要自由自在，他不可能在他的身上会被其他的条件所牵绊住。不过一旦自己选择了某些的身体的 DNA 或精神上的 DNA 的话，那也就设定了。好比说我们要穿一双鞋到外面去玩，那假如你已经穿了那一双鞋了，那这双鞋就变成你的鞋童，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鞋童，不管是雨鞋的鞋童还是马鞋的大鞋童，总而言之你已经穿进去了，那么你就具有这个家族的鞋童特质了。所以人生不过是穿一双雨鞋的鞋童来过我们的鞋童的生活。但是虽然是这样，你虽然有一个我们投胎的那个父母亲的鞋童，可是你个人还是有一个深深埋在你内心里面的一些前世的记忆。所以这里赛斯说，新的个人有一个深深埋藏的对前世的记忆，就只是这样而已。就好比说你把你的电脑写好的文章再拷贝一份出去，那这是一个深深的前世的记忆，但前身的自己的个人意识必不可放在这个新的本体上面。这两者有差别吗？差别很大。一个就是这个前身的人格的所有的记忆，那这个胎儿是拥有，可是这个前世人格的意志，他想要做什么决定，他的个人意识是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新的人格。虽然这个新的人格所取的资料是这个前世人格的大部分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是在帮助这个新的人格去建设他要怎么样过生活，可是整个主要的支配权是在这个新的人格上。所以即便你今天帮助一个人格去投胎，那么这个人格要怎么样去玩他的人生，我们的前世人格是很难介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的人格他有完全的自主权，这个新的人格在他的小小的灵体内确实拜访过整个本体的其他的部分，他甚至被教导他还是他自己。也就是这个人格不只有是前世人格所拥有的这些记忆而已，他甚至把曾经 内在自己拥有的各个人格的所有的经验都可以去拜访过以及拿来使用。所以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刚才不是提到吗，如果一对夫妻两个人感情非常好，然后当一个配偶死掉之后，另外一个先不说我要再重新跟你结为夫妻，可是真正来说，当你结束了你的生命之后，你的确不只有跟前世的人格产生关系，你还会拜访整个本体的其他的各个部分的人格。那么各位可想而知，这个前世所拥有的这个强烈的意图也会被其他的人格的各个部分去冲淡掉，而真正最后决定要怎么做是这个新的灵体在决定的，根本不是前世人格所能够主导的。所以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小小的灵体内的确拜访过整个本体的其他部分，甚至被教导他还是他自己，不是那个前世人格或者是任何一个曾经转世过的人格。罗在这边就插嘴说，那么举例来说，当素华金师出体的时候他也一起去吗？三师回答说，不是跟你讲过吗，他自己是个单独的灵体啊，那他可以去可以不去啊，他不一定得去。不过当素华金师的灵体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新的灵体可以自己投射到其他的任何的地方，可以投射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此时妈妈和婴儿两个还是新茶壶新炉子，台湾话叫做新夯炉新地沟，两个人当然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这是说在这个时候两者之间是有非常强的联系的。在较深的层面，他们是觉知到他们各自的位置，母亲是知道孩子在哪里，而孩子也当然知道母亲在哪里，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母亲甚至可以跟着魂游的孩子把他带回家，就好像出生之后也一样，当妈妈看到你玩很久的话，他会把你从外面把他带回来，虽然还没有出生，不过妈妈已经开始在管这个婴儿的灵体了。那么各位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刚才不是说一个婴儿在形成的时候胎儿不是跟很大的能量相连结吗？不是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能量在有目的的利用而且仔细的引导吗？那怎么会流产呢？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许多的流产是因为这个新的人格在建构形体的时候碰到困难，他或许觉得这样的人生他不喜欢的，所以他投射出去的时候会去寻求内在自己的忠告或者是其他的忠告，而被告以不要再回来了。所以去打胎去流产，其实这些事情可能跟妈妈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跟婴儿的决定是比较有关系的。我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妈妈去打胎，结果打胎之后他还是生出来了，而后来这位小姐还非常的优秀，我不讲他的职业，要不然会被你们猜到。所以如果有些人被告知说，哦，你因为流产的关系，因为打胎的关系，所以你的婴灵随时在跟着你，他们需要你去安顿他们之类的话，其实大部分是恐惧为大。因为假如这个人格不想来到人世间的话，他只是不回来而已，而他只要不回来，妈妈的胎儿就死了。所以如果去看这一段赛事的描述，我们就知道不要被人家骗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实相，包括婴儿也在创造他的实相，他要来投胎或不来投胎，或者是他早夭了，或者是他流产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每个新的人格的自己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妈妈能够决定的。所以假如有流产过或者是打胎过的女性朋友，千万不要被别人骗了。如果一个新的人格想要来投胎的话，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再回来投胎，他不会呆呆的只透过一个妈妈才能够投胎，事实上他是选择他自己的人生脚本，按照他的兴趣点，然后才选择适当的血统来套。各位知道我的国语不是那么标准，我说的血统当然是指父母亲的血统，而不是 穿鞋子的鞋童，跟大家开玩笑而已啦。我看我们今天就先课程在这里结束好了，我们明天再继续我们的504节，我们会继续谈有关于胎儿投胎的种种状况。但是在这个503节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没有投胎转世，我们只是带一个新的灵体重新回到这个人世间，我们帮助这个灵体去设定他的人生里程，只是这个灵体所经过的人生里程我们可以分享到而已。所以还是要珍惜这一世我们能够使用的时间，每一刻都是最宝贵的经验。而另外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其他的前世的人格在安排我们的人生，而我们所经过的人生其实都是经过设计跟经过安排的。不管我们今天演得好不好，不管我们的人生过得顺不顺利，其实都没有最以华的事情，我们只不过是在品尝新的人生经验而已。我想我们的今天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